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克兰遇袭身亡。一位知情人士向美国 CNN 透露，哈尼亚是被遥控炸弹所杀。这枚炸弹大约在两个月前就被藏在哈尼亚下榻的酒店内。CNN 礼拜四报道，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情报官员在暗杀事件发生后，立刻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通报了这次行动细节。据七名中东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说，导致哈尼亚死亡的是一个被秘密偷运入他在德克兰住所的爆炸装置。该爆炸装置是大约两个月前就偷运入去的，一直藏在那里。哈尼亚下榻的酒店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营和保护的，位于德克兰北部的一个高档社区入面。哈尼亚来德克兰是为了参加伊朗总统的就职典礼。据五名中东官员表示，在确认了他在房间入面之后，炸弹被远程引爆，爆炸中导致一名保镖死亡。礼拜五，德国正式加入美国领导的驻韩多国联合部队联合国军司令部，成为该司令部的第18个成员国。该司令部旨在协助维持韩朝边境的安全，并承诺在发生战争时保卫南韩。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驻韩美军基地举行的仪式上说，此举证明柏林坚信欧洲安全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密切相关。当被问及此举是否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时，皮斯托里乌斯对记者说，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令人感到被挑衅的决定，我们只是坚持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他说，德国加入联合国军司令部后，将共同承担保镖韩朝边境的责任，从而将德国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专家帕尔多表示，随着全球各地的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展开竞争，南韩和美国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是比以往更重要的机构之一。日前，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公布了最新的反间谍战略。该战略指出，中俄是美国最大的情报威胁。如今两国更加频繁合作，并在灰色地带进行更具侵略性的行动。礼拜四，总统拜登签署并发布了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的新国家反间谍战略。该战略中说，外国情报威胁的广度、数量、复杂性和影响力都是前所未有。该战略写到，越来越多的行为者正试图摄取国家机密、敏感数据、知识产权、技术和军事能力，并破坏和扰乱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情报行动。该战略指出，以中俄为首的对手正准备破坏或损害对美国人健康、安全和经济活动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和舆论，破坏民主制度。该战略还特别提到了中共对美国经济安全造成的风险，指出工业间谍行为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和竞争优势构成重大挑战。礼拜四，美国承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对手、反对党候选人冈萨雷斯在委内瑞拉总统大选中获胜。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委内瑞拉总统大选发表声明，祝贺冈萨雷斯竞选成功。声明说，马杜罗控制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宣称马杜罗在大选中获胜，但却没有任何支持证据，使得他宣布的结果失去可信度。与此同时，反对派公布了直接从委内瑞拉各地投票站收到的 80% 以上的点票单。冈萨雷斯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最多选票，在大选中获胜。这个和选举当日的出口民调和快速点票结果一致，独立观察员亦证实了这些事实。 声明指出，美国拒绝接受马杜罗对反对派领导人毫无根据的指控，执法和安全部队亦不应该成为政治暴力的工具，用来对付行使民主权利的公民。布林肯说，我们完全支持委内瑞拉重建民主规范的进程，并随时准备考虑如何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共同加强这一进程。今日美国司法部对 TikTok 及其母公司节节跳动提出诉讼，指佢侵犯儿童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上的私隐。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 TikTok 应用软件违反了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该部门向美国加州中区地方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要求在收养、使用或传播13岁以下使用者的个人资讯时，必须取得家长同意。虽然法院已经下令禁止 TikTok 的行为，但是 TikTok 仍然持续收集并保留儿童的个人资讯。美国司法部对此深表关切，美国政府担心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不正当地为中共政府收集大量美国人的资料，同时以可能伤害美国人的方式传播具有不良影响力的内容。该诉讼还要求 TikTok 应父母的要求删除从儿童收集的个人资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亦加入了这一场诉讼，并表示诉讼旨在终止 TikTok 大规模侵犯儿童私隐的非法行为。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副总统何锦丽在远程唱名表决中赢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票，将正式成为该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哈里森在一段影片中公布了该结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远程唱名表决在礼拜四上午九点开始，何锦丽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竞选提名，直至礼拜二他已经赢得3923张代表票，成功跨过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需的门槛，即2350张代表票。何锦丽在初步的投票结果出炉后表示，我很荣幸成为推定的民主党美国总统提名人，我要告诉你们知，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州领导人和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不懈努力非常关键，令这一刻的道理成为可能。他补充说，在完成唱名表决在下个礼拜一结束后，他将会正式接受提名。礼拜四晚，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刺杀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利亚无助于在加沙达成停火协议。哈利亚在德克兰出席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之后，在礼拜三凌晨在他下榻的旅馆遇袭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礼拜四为哈利亚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仲誓言要对以色列实施严厉的报复。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政府无宣布对哈利亚之死承担责任，但是强调以色列最近对包括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伊朗代理人实施了沉重的打击。礼拜四夜晚，在被记者问到哈利亚遇刺身亡是否令加沙停火协议毁于一旦的问题那阵，拜登表示这个没有任何帮助。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表示他当日稍早前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直接通话，他向内塔尼亚胡承诺美国将针对伊朗的所有威胁保护以色列。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七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114,000，远低于预期，亦低于前12个月的平均增幅215,000，失业率就有所上升。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幅度低于六月份向下修正后的179,000，亦低于道琼斯预计的185,000。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率在七月份升到4.3%，失业人数增加352,000，大约720,000人， 创下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进一步加强了美联储9月份减息的可能性。在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就业增长，7月份新增55000个就业，其他新增就业人数涨幅较大的行业包括建筑业、政府部门以及运输仓储业和社会援助业。作为通胀晴雨表的平均时薪，7月环比增长 0.2%， 同比增长 3.6%， 这两个数字分别低于预期的 0.3% 和 3.7%。 礼拜五，澳洲政府公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4月份对加沙一支援助车队的袭击是由于防御程序严重失误、错误识别和决策错误所致，并非蓄意的袭击。4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对三部途经加沙的世界中央厨房援助车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7名国际工作人员罹难。澳洲的调查显示，以色列国防军错误地认定该车队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劫持，因此决定向车队发射导弹，而实际上这些人是当地雇佣的保安人员。除此之外，有关世界中央厨房车队行踪的讯息还未传达到以色列军队的手中。报告还补充说，由于以色列官员无法直接和援助车队沟通，促使该混乱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以色列国防军人员还违反了标准程序，在未进行另一次身份识别程序的情况之下，就下令对车队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袭击。日前，日本的汽车行业正面临中共补贴下车企的价格战，以及美国车企技术创新的双重挑战。日本汽车制造商正重新调整战略方向，以保住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礼拜四，日本汽车巨头本田和日产正式宣布，双方已就电动车领域的业务合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同一日，三菱亦宣布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入本田同日产的合作框架。今年三月，本田同日产宣布考虑全面合作，但当时日产持股 34% 的三菱汽车的意志还未得到确认。本田社长三浦敏宏同日产社长内田诚在东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据日本媒体报道，双方合作的目标是共同开发下一代智能汽车的基础车载软体技术，还实现电动车关键零件的标准化。根据协议，两间公司将会联合开发车载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技术，这些技术是下一代软件定义汽车不可或缺的。如果合作取得成果，两间公司将考虑批量生产的可能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